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这个我昨天开始呢，就和大家讲一个美国的四次浪潮的一个节目，主要是讲美国为什么在每一次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里面，它都能抓住这个关键的时刻，那么能够逐步的超过英国，超过德国，然后呢变成世界最大的工业强国。而在这一次的人工智能的浪潮里面，它依然能够遥遥的领先。那有一个节目呢是做了很多准备跟大家讲的，我只跟大家讲了第一段。这个第一段呢还是讲到美国的在工业革命时期，这个 Thomas Jefferson 和这个其他的这些开国元勋啊，他们在这个美国这个经济发展的意见上面呢，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分歧啊，特别是跟汉密尔顿呢他们之间的这个不同的意见。那么就是我们在前天给大家录的这个第一段，本来呢今天要录第二段，那后面还有两段，我就想把这四次的这个革命运动啊，就是工业革命的运动能够和大家讲完。没有想到呢，这个到了26号到27号，到了这个六月份啊，这个突然间呢出了一件新事，这个事情呢还非讲不可，就是那个 Julian Assange 突然间呢从英国被放了，并且已经回到了澳大利亚的堪培拉。那这件事情呢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新闻，以前呢没有任何的这个泥端，所以呢这个消息一来呢，这个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就完全打乱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改一改，现在先插讲一段这个关于阿桑奇的。这个 Julian Assange 他是这个 WikiLeaks 啊，这个维基解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黑客网站的一个领导人。这个人呢，我记得在好多个月以前我跟大家做过一期专题的节目，就是说他的麻烦很大，因为他从厄瓜多尔的大使馆这个出来以后又被英国监狱抓了，然后呢在英国呢就面临的一个要送到美国去接受这个引渡的一个问题，美国一直是要求引渡他，因为他是一个泄密的间谍。那么英国呢是左右为难，一个不想得罪美国，但是呢如果 Julian Assange 送到美国呢，可能美国会判成重罪，说不定还会有死刑，因为泄露了太多的美国的军事的机密，危及了很多美国人的生命安全。那么英国呢就怕如果他被判处死刑，那全球呢都在骂英国把人放了，所以英国呢是左右为难。没有想到这个26号呢，居然呢这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之间用了一种外交手段，既保了美国的面子，也这个把阿桑奇的放了。所以阿桑奇呢这个26号就回到了这个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那就这么一件事情，他呢从伦敦的这个 Standard 这个机场起飞，那么最后呢到达澳大利亚的堪培拉。这个阿桑奇呢他这个坐监狱的时间呢非常长，接近14年了，他有7年是躲在伦敦的厄瓜多尔的大使馆里面，躲在那个里面，这叫自我监禁，他不能出来就抓。那么然后呢出来以后呢又被英国呢抓了，就有5年的强制的这个监禁，所以他一起呢有10多年是在监狱里面过的，加上他以前的一些监狱的，那加起来他一共在监狱里面有14年的时间，其中有7年在厄瓜多尔的大使馆。那么甚至呢他的这关于释放的这个协议呢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到最后的一刻呢都还存在不确定性。我呢前两天已经看见说要把他送到塞班岛去见美国的检察官，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说不定从塞班岛直接解回美国也有可能，结果这个事情发生了一个戏剧化的变化，就把他放了。这个6月26号阿桑奇是有自由之身返回家乡澳大利亚，那么这个14年的法律的险途呢就基本上就结束了。那个到堪培拉机场欢迎他的有很多的支持者，也有他的家人，他是坐了一架私人飞机到达堪培拉。当时他的妻子也就人权律师啊，叫 Stella Assange 和 Assange 的爸爸，他的爸爸叫 John Shipton， 那么一起呢拥抱了他，随后呢他高举拳头向聚集在一起的这些支持者呢去这个接受欢呼。他的太太呢代表他讲了几句话，他说 Angela， Julian 希望真诚的感谢所有的人。他回到这里，你们必须了解他的经历什么，他需要时间，他需要康复，那么所以呢就没有让他再讲话了。他这个其实经过了多少人帮他呢，他的太太 Stella 说，经过几百万人参与，通过很多人的努力，有好多人呢在街头抗议了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和几年，但是最后我们都做到了。那个阿桑奇呢，他被放出来呢是从伦敦的戒备森严的这个 Belmarsh 这个监狱他放出来，在那里关了五年多，一个人关在一个地方监禁。那么他呢一直呢就进行法律的诉讼，是为了不让自己呢被引渡到美国，因为他被引渡到美国一定是重罪，那泄露了这么多机密。那么英国最高法院最终在五月裁定阿桑奇呢可以对引渡令提出上诉，这个呢裁决就促使了美国司法部、英国和澳大利亚当局以及阿桑奇的法律团队呢加快谈判，以促成一个协议。那么最后呢就规定了一个，就是阿桑奇呢别的不说，你有一项间谍的罪，你得认罪，认罪呢就放你。那么最后呢阿桑奇也同意了，因为知道如果他连这个都不认他就永远放不了，所以他在星期一晚上从伦敦坐飞机飞到美国在太平洋的这个领地塞班岛，礼拜二在一家美国的驻塞班岛的联邦地区法院进行了简短的听证，那么认罪，他认了罪，认了罪呢说你要坐60个月的监狱，但是由于你在英国的监狱里面已经关了五年，是超过了这个600天，所以呢你就抵了，就可以放了。那么所以礼拜三获得自由，礼拜四就回到澳大利亚，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阿桑奇的律师这个 Jennifer Robinson 他呢对美国检察官追求定罪，就间谍罪呢都提出批评，他说啊，这个为了获得自由 Julian 承认了串谋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啊，但是因为他做的事情是公布了一系列美国的战争罪行啊，公布了一系列违反人权的行为和一系列美国在世界各地所犯的错误的这个证据，他说这是新闻业，这个不是犯罪，他说呢美国这样做呢是把新闻业犯罪化。但不管怎么说呢，阿桑奇是认了罪的，这个自由派呢认为所有的解密都不是问题啊，但是呢在美国来说这就是问题。这个 Jennifer Robinson 礼拜三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虽然这个控辩协议不会设立司法先例啊，它不是法院的判决，是控方的判决，但是检控本身呢创下了可以用来针对其他媒体的先例，也就是其他的记者你要刺探国家的机密去公布，造成对国家的伤害一样可以告你间谍罪。阿桑奇都告了，那你能不能告呢？这个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2019年，美国检察官当时是指控阿桑奇犯有17项间谍罪和1项黑客罪，涉及公布了大量他偷盗的美国在阿富汗和在伊拉克战争的外交电邮，这个呢造成了很多人呢直接受到这个塔利班，受到了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威胁，所以呢有些人可能因此丧生，这是问题的严重的部分。WikiLeaks 就是维基解密说，我们这些材料呢是揭露了美国军方的犯罪行为。新闻自由活动的人士说，阿桑奇只是履行自己做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啊，这个跟泄密没有关系，更不是间谍的行为。这个有些比较极端的，像伦敦大学的一个阿拉伯的一个讲师叫阿卜杜拉希尔塔瑞阿卜卡卡。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这个中东人了，他就说呢，这个从本质来说，他做的事情就是新闻记者想做的事情，揭露无能，揭露错误行为，并且追究当权者的这个责任，因为本质上来讲，民主就是要求这样做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这些，我们就没有民主，这是西方的自由派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论调了。美国司法部呢？是没有对这个东西发生评论，但是美国国务院呢是做了评论。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这个 Matthew Miller 礼拜三就发表声言说，我确实认为当我们讨论 Julian Assange 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提醒全世界， 而张琪被起诉和现在已经认罪的行为，对他是把我们的伙伴、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外交官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尤其是那些当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工作的危险地方工作的人，这个是不行的。米勒还说，我们公布的文件提供了国务院有联系的个人身份的信息，就是阿桑奇公布的文件，其中包括反对派的领袖、世界各地的人权活动人士，这些人的情况因为公开披露而面临的危险，并且呢，也削弱了美国方面的人员和这些各地的反对派的领导和人权活动的人士的坦诚对话的能力，没有办法跟他们对话了，这是阿桑奇造成的，这是美国国务院的这个说法啊。那么这次呢，他被释放呢，跟澳大利亚的领导的这个游说有关系。那么当时呢，就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啊，在新总理这个 Antonio Albanese 啊，他亲自呢到美国去跟美国总统 Joe Biden 去，希望放这个阿桑奇啊。他不是说阿桑奇没罪，是说希望美国呢，就看着他已经坐了这么多天的这个监狱以后，应该放了。那个阿巴尼斯呢，他说，无论你对他的行为有什么看法啊，但是阿桑奇的案子呢已经拖得太久了。我曾经多次说，继续监禁他呢不会得到任何东西，不如把他放了，就这个意思。不是说他没罪啊，但是关久了，还是放。那阿巴尼斯礼拜二就已经说了，我们利用了所有适当的渠道，这个成果呢是我们是真正认真的、耐心的和坚定工作的结果，我对此呢感到非常的自豪啊。这里涉及了很多事情，我们今天讲讲。第一个就是新闻自由。2012年以来，阿桑奇呢，他因为被控这个泄密的事件，他呢就在厄瓜多尔驻伦敦的大使馆呢。他自我封闭了7年，就是在那里政治避难，逃避当时瑞典检察官提出的他与泄密无关的另外两项指控，就是强奸罪。这些指控呢，后来瑞典官方呢就撤销了。阿桑奇说，美国呢一直在想引渡他。2019年，厄瓜多尔的大使馆呢将阿桑奇呢驱逐出来，英国当局呢随后因为这个违反保释规定而逮捕了他。阿桑奇呢被关押在马尔贝什的这个高度戒严的监狱里面，同时呢他不断的起诉是抗拒被引渡到美国。那么这个英国的皇家检控署啊，英文叫做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他的达成这份认罪案呢，这个3个月以前我们注意到了，如果阿桑奇同意他是间谍案的话，那美国方面的就可以说，哎呀，你就是已经坐了这么长的监狱底了，就可以走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是很早呢，就是英国皇家检察署呢就这个事情已经说3个月已经在研究了。经过了多年的僵局以后，这个协议呢最终变成能够实现，就是2022年的5月份澳大利亚大选，新一届的政府呢决心把这个所有海外的澳大利亚公民呢要带回国。当时新任工党的这个总理啊，就是安东尼·阿巴尼，现在的这个总理就表示他是不会支持阿桑奇做的这些事情的，但是围绕他的案件呢已经够了，是时间释放他了。他呢把这个案子作为优先的事项，他主要呢在幕后进行运作。他当时说，并不是所有的外交事务呢都要用大嗓门来处理的。那么阿巴尼斯呢在澳大利亚的议会得到跨党派的支持，都说要把我们的澳大利亚人搞回来。一个澳大利亚的议员的代表团去年9月份曾经前往华盛顿，直接呢游说美国的国会。随后呢，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巴尼斯在去年的10月份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亲自当面的对 Joe Biden 呢提出这个问题，希望美国帮忙。在这个以后呢，澳大利亚议员在今年2月份的议会选举里面以压倒性的多数敦促美国和英国呢允许阿桑奇呢返回澳大利亚。他们当时极力游说有非常大影响力的美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就是 Caroline Kennedy， 这是肯尼迪的女儿啊，肯尼迪总统的女儿。 那么其中在游说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叫做 Stephen Smith， 他在2023年初以新任澳大利亚驻英国的高级专员的身份是到了伦敦的，他做了大量繁重的工作，把这件事呢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来做。史密斯呢，原来在澳大利亚的那个会讲中文的总理 Kevin Rudd， 就是陆克文领导的澳大利亚政府当中担任外交部长。他呢曾经在2023年的4月份前往这个 Belmarsh 监狱呢探望了奥桑奇，而作为现任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的这个 Kevin Rudd， 就是陆克文呢，也参与了去见这个Belmarsh 监狱，去见奥桑奇。所以呢，加拿大的确有很多人呢是介入的。那么当然呢，这是一个澳大利亚政府和美国亲近是一个自然倾向，但是呢，两个国家的公众的政治情绪呢有很大的变化，这一点呢给 Albanese 呢提供了一样的支持，让他在幕后能够鼓动释放阿桑奇。那这要讲清楚，他并不是支持阿桑奇的这个泄密的事件，但是呢，他是支持释放阿桑奇。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个危机泄密的这个重要的领导人物阿桑奇呢，终于被放了，现在呢就已经回到了澳大利亚啊，到了堪培拉机场，然后应该回家了。我们古时候有句话，就是讲我们文人还有用武的人，他们犯法怎么说啊？我们说儒以文乱法啊，儒生啊，就是我们写书的书生这些人呢，是用文字乱的法；侠以武犯禁啊，如果是侠客呢，那因为动刀动枪，他就犯了禁，这么一个说法。危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他呢是现在世界上很多人认为最有侠客、游客、游士精神的人啊。20多年以来，啊，很多人认为他一贯将生死置之度外，试图用揭露真相和宣传朴素正义的方式来改变世界。那么近这一天，历时14年的诉讼和躲避以后，阿桑奇呢以认罪的方式承认了他违反美国的间谍法，在塞班岛换取了立即释放，因为他判600天的监禁，他已经做了这个7年的这个监禁了啊，加起来14年足够了，所以呢就这样放了，就让他阔别多年的故乡到澳大利亚。这是呢美国司法体系当中的一个特有的模式，就是变数交易。当事人用直接认罪的方式免去举证、作证、上诉的这些环节，要不要审呢？他都认罪了，他接受指控，用这个呢换取减轻处罚。这种判决的模式呢，适用于一些极为特殊的案例。阿桑奇就这么特殊案例判的。朱利安·阿桑奇呢，这个电脑神童，1971年出生在澳大利亚，是一个对数学和计算机呢有着接近痴迷程度的这个青少年，他同时呢有正义的这个理念，他在孩童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有这个理念，通过自学的方法掌握了精巧的黑客的技术，他坚信呢揭开遮挡黑暗的幕布，让其暴露在公众的注视之下，那是实现正义的最好方法。在他16岁一年，他就被警察找上门，他没收了电脑还有相关的设备，原因呢是他揭露了一笔50万美元的涉嫌的非法交易，他攻击了警察部门的网站，获取了相关的信息资料。不过那一天警方呢就将他的设备归还了，认为呢这是一个小孩子的恶作剧，不必小题大做。阿桑奇呢没想到从那个时候就一发不可收，钻研继续的同时继续通过入侵网站来揭发黑幕。1996年，阿桑奇同一些志同道合的黑客的伙伴们建立了相关的组织，通过了网络的攻击，他们公布了澳大利亚政府对公众的通信设备展开监听这个专利力的技术。这政府监听民众在很多国家是很寻常的，但澳大利亚就不寻常。他这个举措呢给他带来了第一次的官司的诉讼。不过由于民众对于加拿大政府潜在的监听计划是极为不满，所以呢大家都对阿桑奇表示了同情和支持。而阿桑奇呢 在他个被控的时候呢，他也在帮警察做了一些事，他揭露了一大批隐藏的儿童的色情网站，并且反馈给警方，让那些变态的人呢被一锅端了。阿桑奇呢也没有在现任的工作中获得任何的好处，他只是嫉恶如仇的本能驱使他这么做。所以呢，这次相关部门呢虽然检控了他，但是呢还是睁只眼闭只眼，并没对阿桑奇呢采取更多的惩罚和处理。接下来几年当中，阿桑奇呢就网罗了更多的这个数学的爱好者、计算机的天才、意见人士啊，他们建立了黑客帝国的这个道路上呢就稳步前进。2006年，维基解密网在他的领导下成立。这个大家记住，这个 WikiLeaks 跟这个维基百科 Wikipedia 是没有半毛的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只纯粹就是用了这个网的名字啊，叫 WikiLeaks， 比较容易大家知道。它呢宗旨呢是利用揭露世界上的权贵的不诚信和作恶之举公布于众，以达到揭露和警示的目的。同时呢，维基解密和一些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一旦获得什么劲爆的内幕资料，他们就在第一时间通过这些媒体呢传播出去。维基解密是把那些权贵的底裤扒了个朝底朝天，比方说肯尼亚的法外私刑处决给他爆出去了，阿拉伯独裁者的纸醉心迷的生活也给他揭出去了，也门用无人机肆意乱轰炸平民也给他们揭出去了，还有非洲儿童的医疗饮食保障被权贵贪腐拿走了等等。这些呢，凡是世界上每一个藏污纳垢的角落都会被阿桑奇和他们的伙伴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瑞士一家经常协助这个注册离岸公司转移私人资产的银行试图通过法律的手段阻止进一步的这个揭露，但是呢遭到了阿桑奇的拒绝，相关的申请也被驳回，而这个公司的很多的非法的作为呢也给他公布了。2010年，维基解密就 WikiLeaks 发表了一册视频，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的大波。那个视频是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的一架 Apache 武装直升飞机对着村庄当中手无寸铁的平民发射火箭弹，低空飞行用机枪进行扫射，阿帕奇上面的美国大兵呢就喊着烧死他们，还很享受这个扫戮的过程。这就是妥妥的反人类罪行，那次的攻击杀死了18人，其中有2名呢是路透社的记者。除了这则视频以外呢，阿桑奇当时还暴露了更多的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处的战场美国怎么对平民开火造成数百人死伤的暴行。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美国在21世纪以来最大的被揭露的丑闻，国际社会和美国的民众媒体呢都对这样的暴行呢是感到不满，纷纷发出声讨要求追责。有一些批评者呢怒骂了当时美国的总统奥巴马，说他是拿着诺贝尔和平奖的战争贩子，美国政府呢一时间变成众矢之的。这些揭露呢对美国后来从伊拉克撤军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推动的作用。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阿桑奇除了通过黑客的方式攻击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情报系统网站获得信息以外，还和一个美国的军人叫做 Chelsea Manning 和这个美国军队的士兵呢达成协议。 Manning 呢是处理情报的，他呢就把数万份美军相关的文件呢就交给了阿桑奇去发表，所以这个就惹了事了。曼宁呢很快就被以违反间谍法和叛国罪送上法庭去审判。这个曼宁现在还抓着，他是个军人嘛。但是对于阿桑奇的逮捕和认罪呢就成了大难题。首先，阿桑奇不是美国公民，适用于美国大兵的条例对他毫不起作用。其次呢，阿桑奇一直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自己的辩护，认为这个呢属于新闻揭发的范围，无数的新闻工作者都站出来呢为他力挺。当然阿桑奇也深知自己做这些事呢要他的人的人拿他的头上 拿他的头的人也绝对不少，所以呢他经常过这个东躲西藏的这样的生活。2010年瑞典法院就告他强奸罪和性骚扰罪，那么对阿桑奇呢发出欧洲的逮捕令，同时呢国际刑警组织对阿桑奇呢发布了红色的通缉令。阿桑奇更为传奇的故事呢就这样开始的，就是有人躲但是他又能够躲，就是这个阿桑奇的后来的故事。他呢先是跑到伦敦因为瑞典的警察要抓他，他就向伦敦的警察自首，被关进了监狱。这个时候的监狱呢对阿桑奇来说呢是最安全的地方。接着呢他面对性侵犯的控诉，他呢就检验了这个 DNA， 递交了一笔保证金。等到 DNA 这些物证这个出来以前，他有一个短暂的这个自由时间可以躲在外面，他就伦敦呢从警察局就出来了，就没住在牢里了。他用了这个时间差就要跑到外国大使馆去寻求这个政治庇护。当时第一个给他政治庇护的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是支持的，给他发放了这个签证。但是阿桑奇说他自己从来没有申请过俄罗斯的签证，所以最终呢选中了南美洲的国家厄瓜多尔作为庇护场所呢。他也没有前往南美洲，而是一直住在厄瓜多尔，住在英国的领馆里面，从2012年住起。厄瓜多尔领馆呢挺照顾他的，因为厄瓜多尔呢认为美国是不对的，所以厄瓜多尔使馆呢给阿桑奇提供了办公和居住的场所，甚至呢撤除了一些设施，以便他呢有更加宽敞的空间呢可以居住。阿桑奇在东躲西藏的过程里面呢他其实没停下来，他继续着自己的黑客活动，影响着世界。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时候，阿桑奇通过维基解密的网站揭露了威突尼斯的总统本阿里家族的骄奢淫逸的生活，让突尼斯的民众呢看清楚了这个窃国大盗的真实面目，进一步呢点燃了抗议的活动，最后推翻了这个突尼斯的领导这是一个。同一个时期2011年，当时埃及搞革命的时间，当时这个穆巴拉克政府试图通过阻断这个网络的方式来隔绝信息的传播，这个阿桑奇的团队呢竟然侵入了穆巴拉克政府的网络系统，一边保持通信的畅通，一方面呢揭露穆巴拉克呢的这个黑料。埃及和突尼斯革命的成功其实背后呢都有阿桑奇的黑客帝国的推波助澜的影子。有些人说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这条原则呢在阿桑奇这里不管用。他住在厄瓜多尔大使馆的期间里面，他对自己的人也不包庇，他在维基网站上面，在维基解密的网站上，他揭露了这个厄瓜多尔总统这个莫罗诺的这个腐败的记录。这一下呢把莫罗诺呢气得不轻，因为莫罗诺想你这个全世界都通缉我呢，把你收留了下来，让你住在我的大使馆，提供衣食住行，你在我这里呢英国人拿你没办法，美国人也拿你没办法，你现在好家伙你住在我这里，你来揭发我的政府，这怎么搞啊？所以呢把这个厄瓜多尔的莫雷诺总统气得不轻。阿桑奇呢在这个期间呢还参加了西班牙的这个分离运动，就是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运动，这个呢引来西班牙政府的非常的不满。所以呢阿桑奇在民众心中呢是一个蝙蝠侠，在一些政要的眼睛当中呢是眼中钉肉中刺。到了2019年，阿桑奇呢说话就在厄瓜多尔政府呢住上了7年，这个12年进去住到19年嘛。当时厄瓜多尔呢已经换了总统这个政府呢为了推动和美国禁毒和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顺水推舟就免除了阿桑奇在使馆的政治的庇护。英国的司法部门呢立刻将阿桑奇逮捕，那这样关进去。时隔7年以后，阿桑奇呢他又再次的申连这个领务，美国的司法部门也抛出了间谍罪名的起诉，两党中的议员不少人提出引渡并且审判阿桑奇，情报部门的官员呢更是恨之入骨。到了2019年，厄瓜多尔政府呢为了 这个推进美国的关系就把它就搞出来了，结果英国呢就抓了。但是美国国内的媒体和一些左派的议员呢，反对给阿桑奇定罪，认为根据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是合情合理的。英国当局呢，也不愿意引渡阿桑奇到美国去，因为呢，怕英国呢，会被成为千夫所指。所以呢，阿桑奇在狱中呢，一旦有什么风吹动草动呢，都会引起外界的广泛的关注啊。这个人是个人物。他身体不好的时候，世界都知道，当局也不敢怠慢，立马呢想他到医院去治疗。他在监狱里面呢，还有和一个人权律师这个 Stella Morris 呢结了婚啊，现在就是他的太太。那么，并且呢，他一度还写信给英国国王查尔斯国王，请求他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来监狱去看自己。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呢，这个澳大利亚的政府阿尔巴尼斯啊，进行了多方的斡旋，最后呢，取得了美国把他送到塞班岛，通过联邦法院认罪这个程序，最后顺水推舟呢，就把他放了。所以呢，他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做到了这个超级英雄啊，他同时也是一个间谍啊，所以呢，这个澳大利亚人呢，应该说并不喜欢他啊。我看这次回来去迎接他的寥寥无几，都是他的亲友。但是澳大利亚人呢说，同不同意他的这个黑壳是一回事，但是这个人作为人生呢，应该给予自由啊。所以今天呢，我插进一段的节目时间，就讲讲阿桑奇。明天呢，我们继续恢复讲美国的第四浪潮。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